听众朋友你好，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。首先系新闻提要：全澳死医生冠病毒患者新增77人，中共再封锁南澳一家肉类加工厂产品。澳洲研究人员发现治疗李斯特菌新方法。联邦政府计划拨款支持老年护理行业及研究部门。今年一月，鼠类房价上涨0.6%。联邦政府投资700万元，推广鼓励父母工作度假。澳洲官方利率维持0.1%不变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综合消息，2月1日，各州统计新增新冠死亡病例达77例，比星期一增加咗33例。截至呢个星期二，新增死亡病例中，新州有30人，州有34人，昆州10人，南澳有3人。新州通报新增新冠患者12,818例，惠州新增11,311例，昆州新增7,588例。南澳增1,266例，塔州增699例，首都领地增522例。新州同惠州的住院新冠患者数继续下降，新州目前有2,749人住院，比星期一的2,799人减少50人，183人接受重症监护，70人需要使用呼吸机。惠州有851人住院治疗，比星期一记录的873人减少22人。106人在重症监护室。在昆州，住院病例则从744例升至861例，50人在重症监护中。南澳277人住院，22人在重症监护室。塔州则有273人住院，1人处于重症监护中。首都领地有64人住院，1人在重症监护室。中国已暂时禁止进口南澳一家肉类加工厂的产品。这个是2年来禁止从澳洲进口的一系列肉类产品中的最新一次。根据中共海关总署的一份官方通知，从1月29日起，将暂时禁止 T 氏公司在南澳的 Narrequart 肉类加工厂加工的肉类产品，而且它没有为这一决定提出具体理由。这个公司由美国农业巨头嘉嘉部分拥有。 T 氏公司这个星期一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说，T 氏将同澳洲出口市场监管机构密切合作，以恢复这个加工厂在中国的市场准入，并证实这个工厂之前加工的肉类产品有5%销往到中国。中共当局越来越多的压制海外食品加工商，因为有报道说新冠病毒感染席卷海外很多冷冻食品设施，特别是肉类加工厂。中国声称这个病毒可以通过冷冻食品包装传播，并指出冷链食品是大连去年11月爆发疫情的原因。世界卫生组织则表示，从冷冻食品中感染新冠疫情的可能性非常低。综合消息，澳洲研究人员发现一种新的医疗方法对抗李斯特病菌。昆士兰大学的研究小组已发现一种新治疗法，阻止李斯特菌在免疫细胞内制造蛋白质，从而令到它能够存活和繁殖。感染李斯特菌者会导致免疫力低下者同孕妇出现严重疾病。李斯特菌存在在土壤或生冷食物中，一旦摄入人体，它会躲避免疫系统，并在免疫细胞内繁殖。布鲁门塞尔教授说，免疫细胞不单止没有能力杀死李斯特菌，反被它利用来繁殖，并且经常将免疫细胞杀死。之前我们都在研究李斯特菌极高适应性的源头，它怎样能控制蛋白质并将它变为剧毒。现在我们发现一种蛋白质的变种版本，经实验证明我们可以植入一小剂解药去针对其源头，除增强免疫细胞防止感染外，同时将病菌杀死。他说，虽然感染李斯特菌不会导致大多数人患病，但对免疫功能较低的人可能会致命。这个尤其是女士们怀孕期间要关注的健康问题，因为它可能导致流产、死胎或早产。坎培拉消息，莫里森总理2月1日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透露，政府将向老年护理人员支付总额2.09亿元的援助金，以应对因病毒肆虐、疫情危机持续存在的行业中从业者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压力。这个计划将向从事政府补贴的家庭护理的老年护理人员，以及在养老院提供直接护理、食品或清洁服务的老年护理人员支付2笔款项，每笔款项高达400元。这个现金奖金将根据工作时间按比例支付，第一笔将在2月支付，第二笔将在5月初支付。莫里森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仲宣布， 将为国家的研究部门提供10亿元的资金支持。综合消息，房地产研究公司 CoreLogic 2月1号发布的房屋价值指数显示，今年1月虽然房价上涨 0.6%， 在首府城市中增幅垫底，仅有全澳平均增幅的一半多。数据显示，全国范围内的房价增长了 1.1%，其中布里斯本和亚德莱德分别上涨了 2.3% 和 2.2%， 在首府城市中排名最高。从全澳范围来看，1月份独立房价格上涨了 1.3%， 而公寓仅有 0.3%。 独立房价格涨幅超过公寓的趋势在整个疫情期间都非常明显。目前雪梨独立房屋的中位价接近140万澳元，公寓中位价为 83.4 万澳元。相比之下，墨尔本的独立房屋中位价在1月份首次超过100万澳元，而布里斯本大约是雪梨的一半。 CoreLogic 研究主管劳利斯表示，房市进入2022年之后的发展趋势与去年年底类似，虽然价格仍在上升，但远不及2021年初的速度。2021年初，雪梨的房价一直以每月接近 3% 的速度攀升，在冬季封锁期间每月增幅近 2%。 这一年雪梨房价涨幅高达 25.5%。 尽管1月份通常是房屋销售淡季，但今年1月全澳房屋销售活动比去年同期高 15.1%， 比前5年高 39.4%。 澳洲偏远地区今年1月份的房屋销售比过去5年的平均水平高出 57.9%，而首府城市的销售活动比平均水平高出 26.6%， 这个显示了市场对偏远地区房屋的强劲需求。坎培拉消息，联邦政府启动了一项耗资700万澳元的推广活动，以吸引海外的年轻人到澳洲工作和度假。这项名为 Welcome to Lady Osway 推广活动鼓励英国、澳洲、日本和韩国的打工度假者申请签证，来澳洲工作的同时有机会体验他们期待的探险之旅。近日，澳洲政府宣布退还2022年1月19号至4月19号期间抵澳的打工度假签证持有人4174-462类的签证申请费，以缓解国家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。1月31号，澳洲移民部长柯及表示，这些临时措施旨在为目前面临严重劳动力短缺的企业提供及时援助。柯及表示，签证申请费的退还和签证的优先处理，再加上 Welcome to Lady Osway 推广活动，将令到打工度假者产生离澳的新兴趣。澳洲贸易、旅游和投资部长泰安说，打工度假者是澳洲旅客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填补了旅游业和酒店餐饮业的重要技能空白。自去年12月25号澳洲国界对贝朗客开放以来，已有2000多名持打工度假签证的外国人进入澳洲。尽管通胀飙升，生活成本上涨，澳洲储备银行在2月1号的董事会议上仍继续将官方利率保持在 0.1% 的历史低位，但澳洲前财长认为加息已不可避免。一个星期前，澳洲统计局发布了令人震惊的通胀数据，促使很多经济学家，包括四大银行的经济师，均将其加息预测结果提前，最早2022年8月加息。联邦财长、未来基金主席科斯特洛亦认为加息现在不可避免，并认为储备银行必须开始改变其言辞。这个星期二，澳洲储备银行行长洛伊在他货币声明中提到了高于预期的通胀数据，说储备银行正在密切关注总体数据。通胀比澳洲储备银行预期的上升得要快，总体消费者价格指数通胀率为 3.5%，以基础价格计算，通胀率为 2.6%。 正好似储备银行董事会之前所讲，在实际通胀率平稳的保持在 2% 至 3% 的目标范围内之前，我们会提供现金利率。虽然通胀有所上升，但要得出通胀可持续的保持在目标范围内的结论还为时过早。如果储备银行在2022年多次加息，澳洲人的最大借款能力将会降低数万澳元。以一个人申请30年期贷款为例，年收入10万澳元者的最大贷款能力将下降 3.19 万澳元，降至71万9100澳元左右。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多谢收听。